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这样一个信息的时代，影响我们思想的人、东西、信息非常非常的多。你知道我们今天生活的这样的信息时代，要能够把握住我们自己有何等的不容易。主啊，我们知道只有你的话是我们的依据，主啊，是我们分别是非、判断真假唯一的标准。主啊，然而你的话是如此之深奥，内容又如此之多，主啊，我们并不是一下两下就能学习明白。因此我们主啊，借着你给我们的命令，你说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门徒去遵守，主啊，我们按照你的命令执行，主啊，也愿你自己按照你的应许，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啊，直到世界末了，直到我们见一面的日子。今天晚上我们这一个圣经概览的时间，继续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愿你施恩，愿你刷上祝福，愿你的灵自由的运行，使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更多的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滋养。感恩祈求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继续啊，今天晚上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书啊，旧约大先知以西结书的概览。因为星期五我们现在上午啊，这个就是查到以西结书这个第七段啊，我们查到第七段，我们查到好牧人这一段，所以前边的这些呢，参加星期五上午查经的弟兄姊妹其实都已经有印象了啊。但是我个人的经验呢，就是说圣经啊，你读了一遍，觉得挺有收获，过上一年半载你再读一遍，你就发现它就像新的一样。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我读了很多遍了啊，但是有人说怎么这里有一句话我好像从来没有印象了。所以呢，这个咱们读圣经啊，不嫌多啊。这个说实在，我自己算是比较认真的学习圣经这么多年了啊。到现在呢仍然觉得还有许多许多的空间啊。比方说我们所学习的以西结书的第40到48章的这经文呢，我就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解不开哈。我看了一些参考书都不能使我感觉到有足够使我感觉到幸福的，有对我有说服力的。当然这个呢并不影响我们的救恩啊，并不影响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有永生啊。因为这些非常重要的预言对于未来的这些事情呢，我们能解释则解释，解释不了呢我们只能用信心去领受啊。这个解释不了我们就是解释不了啊。圣经那边有这么一段记录啊，解释不了就解释不了了。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的概览啊。以西结书我们给他的主题呢叫为民守望。啊，为民守望。那么以西结书呢一共有48章。 啊，有48章的经文啊，那么在这个，等一下啊，好，没问题。在这48章经文里面呢，这个前边从第一到第七章啊，一到七章呢，这一个就是以西结先知蒙召啊，然后呢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在他们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耶路撒冷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五年啊，给他们的一段的信息。那么这段信息呢，当然首先是呼召了以西结啊，然后立他做守望者啊，然后就给他几个预象啊，使他看见啊将来要发生的什么事情。然后呢到了第七章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如果手中有圣经啊，就翻到以西结书第七章，就是结局近的。啊，这个结局的一个要到来了，他的一个宣告啊，马上结局要到了。然后从第八章开始呢啊，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啊，到十一章，那么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在写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了。啊，神的荣耀离开了啊，那么这个神的荣耀离开，象征着律法之约的结束。那么神的荣耀啊，是什么时候进到这个在地上的这个至圣所里面去的呢？就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啊，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把这个会幕啊，当时的这个会幕啊立好了以后，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啊，就充满在这个会幕里面。那么后来呢，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啊，这个以圣殿取代了会幕啊，因为会幕它是个帐篷，是吧？因为它要在旷野里边移动。那么到了圣殿，到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啊，这个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啊，到了大卫王所罗门的时代呢，他们不再迁移了，所以呢，那时候的这个会幕呢也非常的这个破旧了啊。虽然大卫做了这个新的会幕啊，但是还是。看上去它是个帐篷嘛，是吧？所以大卫就说，我住在这个，因为他做了王嘛，哈，住在这个王宫里面哈，这个居然神的约柜啊，在这个帐篷里边啊，这哪行啊啊？因此呢，他就起义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那么这个圣殿呢，实际上是一直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啊，就才建好。那么所罗门把它建好的时候，这个圣殿一建起来啊，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在里面。我们知道，当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圣殿里边的时候啊，后来的圣殿。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圣殿的至圣所是不允许人进去的啊，不管是任何人，就算当时的大祭司也只能一年一次的进到至圣所里边去。因此呢，这个这个会幕啊，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在的时候啊，这个圣殿呢，它是非常牢固啊， 是日本人、如果对不起啊，如果这个好，好，我们继续啊。所以神的荣耀在圣殿里边的时候啊，这是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所以呢它是非常安全的，它成为神与子民的立约的象征啊，它成为神与子民同在向子民施恩的标志。当耶和华的荣耀离开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圣殿呢只成了一个空壳啊，它再也没有它只是跟任何的其他建筑没有区别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为这个接下来外邦人要进入到耶路撒冷要毁掉圣殿啊，就做了这个预先的准备。那么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呢，也就象征着旧约的结束。然后从第十二章啊，一直到第十九章啊，到十九章，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可以理解啊，就是说当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的时候，那么这一位是为民守望，那么这个为民守望呢，他这些民啊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一批人啊，那么神他的救赎的工作是要在这一批人当中来继续的，所以呢神就要在这一批人当中啊，要向他们解释他们被掳的原因啊，就是被掳的原因啊，就他们为什么会被掳呢？啊，这个他们是神的子民啊，有神给他们立约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所以呢啊，神就借着先知以西结哈，向这些被掳去的这些犹大的百姓来解释他们被掳去的原因。当然从十二章一开始啊，神给他们定了时间哈，给他这种预象啊，使他们知道他们这个被掳的这个整个的时间，然后呢就解释他们犯了罪啊，各种各样的犯罪啊，这个拜偶像啊等等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呢，神也对他们有应许啊，所以我们有圣经的呢，我们就翻到16章第59节啊，16章第59节啊，16章第59节。啊，这里这样说的啊，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啊，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然而我要追念啊，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你要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你接待啊，说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啊赐给你为女儿啊，却不是按照前约哈、啊。那么这个女儿的原文里边呢，也可以说啊是人民的意思啊，却不是按照前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啊，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辱啊，就不再开口。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神要使以色列人重新得着 百姓啊，重新得了人民，那么我们这一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啊，不是按照前约，也就是不是按照律法的约啊，神要另立一个约啊，先知耶利米啊，就是跟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同时工作做工的啊，另一位大先知呢，前面我们讲过的啊，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另立新约啊，另立新约。当然耶利米先知啊，他成为流泪的先知，他是啊，这个留在耶路撒冷城被灭亡的那一批坏的无花果的那批百姓当中的。那么以西结呢，是生活在有盼望的在这批人当中受服侍的啊，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因此呢，神一方面解释子民被掳的原因，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告诉他们啊，这个未来的出路。那么这个出路呢是很重要的，也就是盼望啊。神告诉他的百姓啊，神守这个立先知以西结为守望的。所以到了第十八章的时候啊，这里再一次啊说明，就是说父亲吃了我们看啊，十八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啊，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有这样的俗语呢？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啊，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父亲犯罪了，啊，儿女要承担父亲犯罪的后果。其实这个呢，以色列人这样的想法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啊，因为神曾经宣告耶和华的名啊，蛮有怜悯，蛮有恩典啊，这个为千万人存留慈爱。然后下面又说呢，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并且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说神要追讨他的儿女了，对吧？这个犯罪之人的儿女啊。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呢，自己把这个规矩给改了啊。神说，不啊，这个义人，如果他转去行恶啊，行不合理的事，他要死在自己的错误当中。那么儿女如果他回转啊，行义人所行的事啊，他就不因此死亡。所以呢，第十八章十九节啊，这里就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啊，你们这样说了啊，儿子行正直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他必定存活，唯独犯罪的必定死亡啊。所以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归自己，恶人的报应也归他自己。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悔改啊，要宣告他们的出路啊，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是被掳去的啊，虽然他们是被掳去的，他们的家乡啊，这个已经毁灭了啊，耶路撒冷的圣殿没了，但是没有关系，那个只是为过去的罪犯的错误啊，要承担的后果。如果你们这些被掳的人啊，你们要悔改的话啊，这个那还是可以啊，有出路，可以存活的。所以呢，十八章啊，这个三十节这个地方是，所以主耶和华说了啊，说以色列家，我必按照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啊，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的罪过，这样呢，罪孽必不使你们灭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的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啊，这个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呢，你们当回头而存活。那么这个就是为民守望这个关键的信息。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被掳去的这些百姓啊，首先他们自己被掳了，他们就知道了，他们的祖先知道他们这个时候啊，所犯的罪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啊，所以呢，过去成为他们的一个教训。那么神呼召他们悔改啊，过去的经验使他们重视这个信息。那么虽然他们是被管教被惩罚的，好像是罪人的后裔，但是神说没关系，只要你们悔改就行啊。这个是以西结书呢非常关键的信息。然后从第十，这是到第十八章啊，然后从第十九章开始呢不对啊，从二十章开始，这是到十九章啊，然后从二十章开始，到这个二十四章哈、啊。那么在这一个小段的里面，那么它的时间呢，就是第七年五月初十日，这是离着他这个耶路撒冷要灭亡的时间呢，已经很近了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灭亡之前最后的一个宣判。啊，因为第九年，这是第七年的时候啊，第九年就被围困了啊，第十一年就攻破啊，耶路撒冷就灭亡了啊，所以这是非常接近的一段经文，是最后的一个宣判。当然在这里边仍然带着盼望啊，就是比方说这个二十章三十三节哈、啊，是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永生启示，我总要作王啊。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请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啊！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请出的愤怒，将你们从万民当中啊，再领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当中来聚集你们。说我逼你们，必带你们到外邦的旷野啊，在那里当面这个刑罚你们。我怎样在埃及地啊刑罚你们的列祖，也被照样刑罚你们，这主耶和华说的。但是在这里呢，神还要在，虽然要惩罚，要刑罚啊，但神还是要聚集，要把他们再重新聚集回来。然后特别是第二十三章哈、啊，就是这个讲到耶路撒冷啊，这个生锈的锅哈、啊，这个犯罪的城，然后他要怎么样怎么样。被巴比伦被亚述跟北国以色列一样因为行淫就是拜偶像而灭亡。然后第二十四章就是第九年了就是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的日子啊，二十四章第一节啊说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是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啊，就是其实他就是那一天啊，就是围困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从那时候开始呢，就再也没有自由过然后一直在不达到两年一年半之后他就城被攻破因为这个城里呢因为围困产生了饥荒所以里边就失去了抵抗力。然后到了第二十四章的第十五节二十四章十五节我们看到呢就是神就跟先知以西结说了说我要娶去你的妻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可叹息不可流泪不可出声不可办丧事这就是做先知他要以自己的实际的生命生活来作为百姓的警戒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真是很非常的不容易做神的仆人。因此呢，这个神借着先知以西结他的妻子的死，来向以色列人，向这个犹大的百姓来表示他的子民灭亡了。 啊，因为神曾经把以色列人比作啊神自己的像妻子一样的那么爱他，可是这个妻子呢对神不忠啊，拜偶像，好像行淫乱一样，所以神忍耐他啊，忍耐他。其实从摩西的时候，神就一直忍耐啊，直到这个时候。所以像先知以西结宣告的说啊，这个结局到了啊，一开始就是宣告这件事情啊，就结局到了。然后从第25章呢，到第32章啊，到第32章，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是对外邦的审判。那在这里我们看啊，这个在一开始对亚门啊、摩押啊，这个然后对推罗啊，然后这个埃及啊等等啊，许许多多的这些周围的列邦的审判。那么神为什么要对列邦审判啊？其实呢，这里边他最后要引导到一个统一的概念里边去，就是无论是神自己的子民啊，还是外邦人啊，就是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怎么样呢？也就是说，在律法里边啊，他们都是一样的失败啊。也就是说，在律法面前的失败，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外邦人也是一样的失败。那么神说啊，这个圣经里面也说了，那些没有文字律法的外邦人呢，其实神也给他们律法。那么这个律法呢，就是我们的良心啊。这个所以神仍然要按照良心这个标准啊来审判列邦。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他神的心意啊并不是为了审判，神的心意是要叫普世的人，以色列是个代表啊，然后普世的人都知道，人要凭着自己的能力是不能够拯救自己的。那在上帝的面前啊，人凭着自己，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外邦人，我们通通有一个需要，那就是需要一位拯救者。那么神在圣经里边啊，借着以色列人记录这些历史。你看这个犹太人啊，他们记在以色列人啊，记在自己的历史呢，有光辉的一面，但是重点主要的都是记在他们的失败。就算他们当中啊最伟大的人啊，像摩西啊，像大卫这些人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他们的生命里边呢，都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对吧？那么以色列人把这些呢都一五一十的记录下来了。那为什么这样记录呢？啊，那么神就是要借着这个，使我们看到人自己凭自己的力量在律法里边想要得到完美，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圣经里边对列邦的审判，它的目的和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是一样的。那么神的心意对列邦和对以色列也是一样的，就是要叫他们知罪。那么知罪当然是为了悔改哈，但是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一个在自身能力之外 来拯救他们的对象。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的核心啊。所以旧约到了最后啊，这个到了像以西结这种耶利米这种啊，废除前约啊，应许后约。那么这后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所以新约一开始就是这一位立约的使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立因信称义，与神和好，罪得赦免，给我们重生直到永生的这个应许和这个伟大的救恩。所以这个呢，就是对列邦的审判。虽然神没有把中国人也包含在圣经里啊，对列邦的审判没有把所有的这个世上的邦国都写在里面，但是它已经涵盖啊，已经涵盖了。所以我们说圣经的写作呢，它有例举性啊，它就是代表性的啊，就审判这些就够啊。也就是说没有一个邦国人民啊个体能够在神面前，在律法的里边可以在神面前称义。那么这样呢，前边啊，这个对于子民的审判啊，然后呢再对列邦的审判，那么这一切都是我们啊明白，先知以西结他是一位守望者啊，他是一位守望者。所以呢他告诉你你不行啊，这个守望者他告诉你你不行，但是他不仅仅告诉你不行，他还给你出路。当然这不是他给的，这出路是神给的啊。所以为民守望完了以后呢，从第33节到第39节33章到39章，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啊，基督徒需要非常用心好好去理解的哈。那么到第32章，可以说是个分水岭啊。这个32章和33章啊，这个32章这一到32章呢，它是旧约啊，到这里是一个分水岭啊，所以神他审判他自己的子民啊，知道时候到了啊，神立约的时间，神忍耐啊，时间到了，然后呢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了啊，就保护施恩者，神与他们的同在，借着立约，因为以色列人的违约啊，这个没有了啊。那么下边呢就是说借着审判啊，说这个你们被掳去啊，什么原因啊，说明白。同时呢就是说虽然你们被掳去，但是你们不一定要灭亡啊，你们神现在还给你机会，你不要因为你们的祖先犯罪了啊，所以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啊，完了，肯定灭亡了啊，不一定要这样，只要你回头离开恶道，就还可以有出路的，还可以存活啊。这个然后呢就是最后啊，接着就是这个还有两年啊，两年多的时间，最后这一段对于这个耶路撒冷啊他的审判，并且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有了回归的应许啊。然后呢就是对于列邦的审判啊，所以这一切都是在旧约的时代啊，在律法之下。然后呢从33章开始啊，这个再一次啊立守望的啊，再一次说，哎，你不要因为你的这个祖先啊过去的犯了罪了啊，失败了，就灰心啊，不必。其实你们是只要你们悔改，你们是有希望的。 所以在33章呢就记录了耶路撒冷的攻陷啊，那就正式的表示说城被攻破了啊，这个当然了，这个圣殿啊也就结束了啊，有人逃到以西结这里来啊，向祭司来报告耶路撒冷灭亡了啊，那是象征着真正的旧约时代的一个结束。那么其实接下来呢进入的是两约之间了啊，就是旧约结束了，新约还没有到啊，虽然圣经还是一直到这个所罗巴伯回归啊，旧约的这个第二圣殿的建造，那好像还是在旧约圣经里边，实际上它已经不在律法之约之下了啊。那么在第34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啊，他就讲到了好牧人的设立啊，这个好牧人，这个好牧人对于羊群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以前的时候，这个牧人呢是由人来做的啊，以色列的首领、以色列的祭司、以色列的先知啊、君王啊，这些都称为他们的牧人。可是圣经上说呢，这些牧人不忠心啊，只顾牧养自己，因为他们也都是有罪性的人啊。因此呢，神要亲自做我们的牧人。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一位好牧人就是指的主耶稣说的。好牧人设立了，那么就是新约立约他的条件啊，所以34章第25节他说，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这个平安呢不是指的和平，而是指的我们回归与神和好啊，要立是我们真正能够与神和好的这一个约啊，当然也就是指的新约了啊。所以到了这个立新约的时候啊，之后呢神还要叫以色列人再回来。然后到了第29节啊，说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职务，就是他们回来之后啊，他们境内不再有饥荒，被饥荒所灭啊，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的啊，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做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他们的神，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呢从35章啊开始一直到39章呢就是指的以色列的回归。那么在这里先说两座山啊，一个是西尔山，一个是锡安山啊，所以35章呢是西尔山。咱们现在主日的讲道啊，正在讲这个以色列和这个以扫啊，雅各和以扫的对比啊，这里就是先审判西尔，就是以东地，就是以扫的地，就是离弃神啊，被神厌恶的那个地啊，就是西尔山。然后呢是锡安山啊，那么锡安山呢就代表着以色列啊，代表着神的子民的国度啊，所以神要向这两座山来发预言啊。那么神先审判锡尔山啊，这个因为他离开啊，以东人啊，他离开了应许之地，但是呢他们却想要占有这个以色列人的地啊。在这个35章第10节啊，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啊，这里说，因为你曾说，这二国这二邦必归于我， 我必得为业。这当然是这个说啊，因为你曾说这个你就指的以东人说的啊，说这二国这二邦是指的犹大和以色列啊，说他们啊要归我为业，因为神审判以色列啊，这个外邦人来掳掠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以东人啊，因为以东跟以色列曾经是兄弟嘛，是吧？那么他就来参与这个掳掠，甚至呢围堵这些以色列困难逃跑的百姓啊，所以这件事情非常使神愤怒啊，所以借着一位先知叫厄巴底亚啊，就对于这个以东呢进行审判。因为在这个给雅各和以扫祝福的时候，那个祝福呢就是说以扫要服侍雅各，也就是说神立雅各立以色列在以东人之上，但是以东人不服啊，所以他看到耶路撒冷看到以色列人灭亡的时候，他说啊哈，你还立在我之上，这会儿我终于看到你完了啊，所以呢甚至于他亲自下手去掳掠他的兄弟，所以神这时候就极其愤怒啊，就使这个灾祸要临到以东人的头上。所以咱们去以色列去约旦旅游啊，我们到这个以东地啊，就是佩特拉啊，去看看那个地方啊，现在何等的荒凉啊，曾经是何等的辉煌啊，现在是何等的荒凉，圣经的话都不落空。那么我说第十节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括弧里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说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以色列人被掳掠，特别主耶稣之后啊，这个罗马人把这个以色列犹太人全部赶出耶路撒冷，赶出这个犹太地啊，那里不允许他们回来，甚至于把那个地方呢改名成为巴勒斯坦地啊。这件事情咱们星期五上午王崇弟兄呢会给我们来一点一点的去讲解啊那一段历史。那么耶路撒冷也改了名字啊，改了一个罗马名字啊，这个名字挺长啊，我也记不太清楚啊。虽然如此，到了后来呢，在这个圣殿的上面建了一个清真寺啊，现在还是一个金顶的这个清真寺啊。然而神在这里说啊，不管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神说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那个地仍然是神特选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神从来没有应许把这块地给了别人，所以任何人占据那块地的，想要奴役以色列人的，这个都是与神的心意相反，那么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他要承担自己的羞辱啊。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也是到了我们今天哈，以色列复国了啊，所以这个好牧人设立是新约立定的基础。那么这个时候呢，神有两群羊啊，一群是外邦，一群是以色列。那么神要使这两群羊同归在一个牧者之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人说现在犹太人不是还不信吗？啊，没有关系，圣经上说神的这个人的失信并不能改变神的信实啊。这时候以色列有几份是硬着心的啊，没有关系，神正是因着以色列人的硬心呢，使这个福音临到万邦，然后使外邦人得益处。所以以色列人是我们一个旧约的标本，所以旧约还在那里，是我们能够有这个，他们好像是一个旧约的一个活标本一样的啊，让我们透过以色列好好的来明白 圣经旧约的很多的见证。然而第36章开始啊，36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啊，人子啊，说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啊，以色列的山呢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仇敌说啊，这里边仇敌呢，前边就说了是以东人作为一个代表，其实不仅仅是以东人啊，周围的这些列邦都说啊，这永久的山岗都归我们为业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复国以后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土地啊，特别是耶路撒冷旧城这块土地啊，所以现在巴勒斯坦人就是宣布，虽然巴勒斯坦还不是一个国家，当然也没有他们的首都，但是他们宣布耶路撒冷是他们未来国家的首都。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呢，联合国居然就承认啊，就接受不允许这个以色列人来这个把那块土地归为以色列所有啊，就为了那一块土地打了多少的战争。后来他们谈判啊，这个那是哪一年我也忘记了啊，他们说以色列人呢要归回巴勒斯坦人，还给他们就是从六日战夺来的土地 90% 啊几点几几啊，那这个非常奇怪，怎么出来个几点几几呢，就是耶路撒冷旧城那一块只有一平方公里啊，不能归回。结果呢其余的90%多少的土地巴勒斯坦人说不要啊，如果这个地方你不给，其他我们不要，所以幸亏他们也没要啊，所以现在呢这些土地仍然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那个谈判破裂了啊，所以这个这个仇敌啊，神的仇敌，也就是说这些信奉异教啊，特别是信奉伊斯兰的这些人啊，他们是神的仇敌，他们说啊哈，这永久山岗要归我们为业啊，所以他们要夺这块土地啊，神自己应许给以色列的，他们要占据啊。然后主耶和华就说了啊，说这个因为仇敌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这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啊也说你有臭名。那么这个多嘴多舌的人啊，我觉得特别像今天的左媒啊，这些大众传媒的左派的啊，一天到晚骂以色列。这个因此啊，主耶和华说了啊，以色列山要听耶和华的话啊，然后大小山岗、水沟、山谷、荒废之地、废弃之城，为四围其余外邦人所占据、所讥刺的，主耶和华如此说啊，对他们说了啊，对你们说，他说我真发愤恨如火啊，这神说的啊，神愤怒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众人啊，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恶意啊，去恨恶，然后将我的地这个归自己为业，又看为可被弃的掠物，就是被神，他们以为被神丢弃了啊。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啊，对大山小岗、水沟、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我发愤恨这个和愤怒，说因你们曾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启示，这个启示很厉害啊，神自己一启示这个事就定啊，这个不是立约啊，因为立约是有条件，启示是无条件。下边说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请记住，在今天所有攻击以色列土地的啊，站在外邦人立场上来攻击以色列土地啊，说这个在这里说长道短，说这个土地应该是巴勒斯坦人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啊，就是得罪神啊。所以凡是占有唯有这种立场的啊，都要担当自己的羞辱。然后神自己说啊，说以色列山呢、啊、 啊，你必发枝条，为我的子民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到我帮助你，我是帮助你的啊，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啊人数在你的上面，就是在以色列山啊，在你的上面要增多，城里有人居住，荒凉的这个荒场再被建造啊，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的上面增加，他们必生养众多啊，我要使你依旧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的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经文比较多啊，我们不能把它全部读出来哈。所以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见证啊，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见证，所以以色列回来了啊。那么这个到了第22节啊，36章第22节这里说啊，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些事啊，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啊。从16章这里说哈，他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啊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上作为上就玷污了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的面前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污秽。然后18节就说，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穷在他们的身上，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来惩罚他们。第20节说，他们到了掳去的列国啊，就是我的圣名被亵渎。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在外邦人啊，特别是在欧洲留下的见证并不好啊，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民，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啊，他们说这些是神的子民，这以色列人啊，他们真糟糕是吧？第21节就说，我却顾念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在这里呢，我们要有一个端正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看以色列人的时候，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我们就往往对他们呢有一种特别的期望，认为他们必须要很圣洁。就像我们一提到基督徒，一提到这个神的仆人啊，我们就一定会觉得他们必须要毫无瑕疵。其实不是啊，以色列人也是亚当的后裔，也有和我们一样的罪性。因为我们对他们有期望啊，结果呢，看到他们的行为以后呢，就是我们失望了啊。因此呢，因为这些犹太人啊，被掳到外邦地的这分散的列邦的这些犹太人啊，他们的行为啊，就使得列邦呢，在列邦当中啊，就被亵渎了。所以神就说啊，说以色列家，你们要知道啊，说我做这些事啊，不是因为你们。啊，第22节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啊，以色列家，我行这事，就是把以色列人招聚，使那地再蒙福啊，等等这些，不是为了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特别好啊，不是的，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经被亵渎了啊，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所以这是以色列人自己写的啊，所以神并没有说以色列人特别好，所以犹太人这个很聪明啊，但是也很糟糕啊，这个啊，因此不管他们怎么样啊，神是为了自己的名的缘故，第24节就是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中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神要洁净他们啊，怎么怎么怎么。然后第37章呢，就是讲到这个我觉得啊，这就是一个西安复国主义的预言啊，西安复国主义啊，就是以色列这个叫 Zionism 啊，就是 有的我们中国人也叫犹太复国主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枯干的骸骨复活啊。那么这个枯干的骸骨复活呢，你看第37章第一节啊，这个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这个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到平原中啊。这平原布满了骸骨，神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并且极其枯干。那么这个景象呢，就是以色列亡国之后，以色列在分散到列邦啊，他们没有了国家，没有了土地，没有了政府，甚至没有了语言啊，他们慢慢的啊，连自己的语言都没有了，但是他们还在维持着自己是以色列人的这一个血统啊，这个文化还在维持，但是语言已经没了，所以在这里边已经极其枯干啊。但是呢，他还是他自己，他并没有变成别人啊，还是以色列人，文化没有被同化啊，可是好像已经死了。所以这时候呢，这个神耶和华的灵啊，就对人子说了，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这个话就好像以色列还能成国吗？啊，西安复国主义一开始的时候，叫人听起来很可笑啊，是吧？怎么可能呢？啊，这个先知回答说，主耶和华，你知道。于是神就借着以西结就说了，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到你们里面，你们就要复活了啊！我给你们加上筋啊，长上肉，然后再用皮遮盖你们啊，使气息进到你们里面，你们就活了。然后先知以西结就遵着命来发预言。当然这个是那个时候啊，不是啊，这个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啊。所以呢，有人就出来讲话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象征着啊这个。西安主义运动起初的时候，那些号召者们，他们从神那里领受这个信息啊，就向分散在列国的子民发出复国的呼召。然后呢，他们就有动静了啊，但是还不行啊，然后再发预言啊，然后气息就是灵，这个复国的灵。就进到他们里面了，他们就活了，站起来成了极大的军队。今天早晨呢，我在这个半醒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的国歌就一直在我的心里边回响啊，我在这里唱给大家听啊。可罗巴雷巴佩尼玛Nefesh Yehudi Homeya Fateh Mizra Kadima Ayin Letziyam Tufiya Ulu Afta Tikvatenu Ha-tikvatat Batonutenu Lihyotam hofshi be'aktenu Eretz Yisrael ve'Yerushalayim。 那么这首歌的这个诗歌是什么意思呢？就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Kolot Balevav， 就是在我所有里面的灵魂呢，我心里边的灵魂呢，就是犹太人的那个灵魂一直在我里边涌动了啊，好像海水啊在泛滥一样的涌动。他说我眼睛啊盯着东方，看着西安山啊，那么我们复国的这个火没有泯灭，这个盼望没有泯灭，就 Hatikva 这个字呢，就是那个期盼啊，那个期盼没有泯灭，所以虽然2000年了啊，这个我们还要回到祖居地，就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我们自己的国家，就是在耶路撒冷，在西安山。所以他这里就讲到，就是说在我里边的灵的 call Lord Baleva， 就是在我心里边的所有的灵魂呢都在涌动啊，就是犹太人的那种涌动 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发预言的时候啊，这个他们不单单是有了肉，有了筋，有了皮，有了骨，有了条件了，但还要有一个复活的灵。这首诗歌呢，其实就是复活的灵在他们的心里边涌动啊，所以他们就回去了。然后呢，就是37章15节往后，就是他们回去，咱们就知道见证啊这段经文的应验，就是他们不再成为两国，而是一国，叫以色列啊。所以现在不再分犹大和以色列了，虽然他们里边叫犹太人啊，那是信奉犹太教的意思啊，但是他们是以色列。然后第24节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啊，然后众民必归于一个牧人。那么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啊，虽然现在还在这个进程当中啊，这个所以他们复活之后呢，他们的国徽啊，这个国旗就是一个六角星，就是大卫的国啊，所以这里说我的仆人大卫要做王啊，所以他们是大卫的国。那么因此呢，众人啊，这个第28节啊，这里说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中间啊，直到永远，然后外邦就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那么在这里太多了啊，就是说这个众民知道这个以后就知道神是耶和华神啊。那么因此呢，他们的国徽啊，就是这个金灯台啊，这个金灯台就是他们的国徽啊。那么大卫之星啊，就是他们的国旗，那就表示他们是在大卫的国家啊，是一个这个金灯台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们是一个见证的国家啊，这个金灯台啊，表示他们是一个做见证的国家啊，他们是发光的国家啊。那么见证什么呢？见证耶和华是神，是地上的万民啊都要知道。然后回去以后呢，就要进行末日的战争啊，大灾难的时候就要到了啊，哥哥马葛的战争啊，这个什么时候不知道啊，快了啊，以色列复国已经啊72年了啊，1948年，然后剩下来呢，就是第40章以后的圣殿啊，第4章之后圣殿的荣耀，这个呢。我们拭目以待啊，还不知道怎么解释，我自己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我讲到这个第37章啊，就特别的啊感动啊，就是每次当我读到第36章和37章的时候，我就这个带队去以色列的时候啊，心中就特别的感动。神的话真是太准确的应验了啊。好了，关于以西结书呢，我们就跟大家跟弟兄姊妹啊介绍这一些。那么弟兄姊妹要把这个分段呢，把它记录一下啊，这个或者手机拍个照。就作为我们对于以西结的大纲啊，大概了解以西结书的信息，极其宝贵啊，极其宝贵。好，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圣经概览啊，就先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感动啊？这个听了这么重要的信息，有没有感动的？做一个回应祷告的，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哎，王伟姊妹。有谁有感动做个回应的祷告吗？
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赞美你。哎呀，今天你把我们存留在这样一个时代，真是让我们看见说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主你仍然这样眷顾我们，借着一些书你向我们说话。 主，感谢你，赞美你，你就是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哎呀，谢谢你从万民中你分别出来，我们这一班真是软弱不配的人，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主，你不要停止对我们说话，你若闭口不说，我们如同已死。主，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当中，哎呀，蒙你光照，也为你发光，吸引万人救你。主，谢谢你，我们今天的光景不比以色列人好，也不比以色列人强，但是主，你却是永远不变的爱，爱我们，你从来也没有按着我们的软弱待我们。主，谢谢你，你有赦罪之恩，你赦免我们的罪，为要让人敬畏你，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主，谢谢你，谢谢你，在旧约的时代，哎呀，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多少的时候只是落在哎呀失败，落在软弱，落在得罪你的光景当中，但是亲爱的主，你一边管教一边拯救。哎呀，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又一次真是借着你自己宝贝的话语感动我们的心，我们仰望你。哎呀，特别是今天我们在处的这个时代当中，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也疑惑，哎呀，我们也有不幸的恶心，我们常常哎呀因着外邦人的羞辱，哎呀外邦人的攻击，哎呀也陷在不幸的里面。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晚上你对我们说话，刚强我们的里面，加给我们力量，抬起头来仰望你，多祷告就向你多得能力，不祷告不得能力。恩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前面的道路，也光照着我们前面的道路，就像在古时引导以色列。亲爱的主，谢谢你，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我的恩主，祝福我们的你所赐给我们的牧者，哎呀，祝福我们的牧师，祝福他有健康的身体。主，你知道他今天，哎呀，你给他的托付，哎呀，亲爱的主，求你施恩的手格外的扶持他，借着他按时分粮，哎呀，使教会有供应的力量，跟从你走前面的道路。谢谢恩主，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